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9月4号礼拜三，文慧老师早上好。
万芳老师早上好。
我早说不要叫我老师了哈，我现在就压力山大啊。那所以呢，就在这9月4号的早上呢，跟听众朋友呢一起度过这个礼拜三。那上学的孩子们上了几天以后是怎
么
样啊？
怎么样？你那个几天呢？为什么要那么强调呢？
我以为几个月了，好像度日于如年嘛。
好，对万峰老师来讲，可能呢，开学就是度日如年啊。对爸爸妈妈长辈来讲，真是太棒了，魔兽回笼啊！我们好好的呢，就开始呢过自己平时应该过的日子啊。但是呢，有些孩子啊，这个家里啊、学校两头跑，所以对父母亲来讲呢，哎，这个开学哎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哎，但是要提醒大家了，开学啦，那么台风也来了，今年的第11号台风摩羯呢，根据现在的风向呢，应该在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呢，会进入我们的江南地区。所以
海南是吧？
哎，江南，江南。所以呢，广东福建这块呢，请大家要小心。昨晚上呢，
江南在哪里啊？
江南你不知道吗？好好的去上中国地理啊，或者大家替我们的万峰老师科普一下。
我在想，那个台风不是从菲律宾吹到南海，吹到这个海南岛吗？
对，海南岛，然后它会上来，不就经过我们，就不是经过我们的江南，进入我们的江南嘛？连台湾呢，我的老家呢，都要发台风警报。
看起来我的那个地图跟你的地图有点差别。
不会啊，大家。我觉得万峰老师才有问题呢，我们的海南不就在广东广西的下边吗？
那江南在哪里？
江南广东以上，那它可以吹到江南，江南可能就是江苏这一带，
有点距离，
有点距离。但是你要知道它就是上去了吗？这是气象报告，不是我讲的，是咱们中央气象局。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呢，请你上中央气象局去找一找这一条新闻，找一找这个报告，它是如何分析这个台风的。那文慧在这儿呢，就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将中央气象局的这一条预警呢告诉大家，请呢所有在南方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定要小心。这个周末就好像昨晚上呢，我们香港这边呢突然之间深夜时刻11点多吧，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是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地上是干干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晚间下雨，但是后半夜，也就是黎明的时候呢，又开始了大晴天了。这就是秋天的天气。
感谢神，这个就是美好的秋天终于来了。那以色列人呢，在圣经里头呢，经常说有这个春雨秋雨之福啊。可能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秋雨。秋雨呢，就把那个天气呢打这个冷一点啊，凉快一点啊。
那希望呢，往年的台风呢都是8、9甚至10月初呢报道的，希望呢今年的台风呢乖一点。那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强对流天这个气流已经引起了暴雨啊，那另外呢有些地方又干旱，所以希望如这个万峰老师所说的有秋雨之福。好，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赞美的学校第3讲。那么我们说过了，赞美有什么好处，什么会阻碍我们赞美呢？那么今天呢就实际的来操练一下，我们赞美神从哪儿着手， 那接着呢，就是我们来谈谈呐、啊，这个如何适当的赞美。昨天秦贤老师代班呢、啊，他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说，嗯，有的时候呢，有些赞美呢，好像呢是有心机的赞美。那
有心机的赞美，
对，譬如说为了某些目的去赞美的，那这样的赞美呢，就不是适当的赞美，不是呢好的赞美。所以今天要来谈谈怎么样呢，有一个好的赞美。
我早说了嘛，赞美不是拍马屁嘛，就是给他拍拍拍，彩虹屁彩虹屁，他多好多好多好。
你这个，
那你只有如果你不要要求他给你什么呢，我就觉得还 OK。 那个，
那你不用解释太多，待会再来详细的谈。那接着呢，我们会查考呢《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的经文呢、啊。这是呢，我们进入《利未记》的所背诵的第一节经文，一下子就跳到十一章了。有代祷事项，赶快提上来。好，今天跟大伙儿呢科普什么健康知识，或者是生活小常识呢？您坐的时候呢，坐姿怎么样呢？
据说不要翘着二郎腿嘛。
对，不要翘着二郎腿，还有呢，不要抖腿。虽然呢，我们知道
你就是想说我抖腿，
我没有说你抖腿。虽然你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多次说过了，抖腿呢，一方面呢形象不好，还有一个很重要，可能是健康的因素，因为抖腿可能是你的一些神经不受控制。好了，今天要说呢，做的时候呢，也不要瘫在那儿。刚才我还看着万峰老师不但抖腿，他连肚腩都抖起来了啊。
那很好，可以锻炼。
哎，不用锻炼，这样呢不叫锻炼啊，这个叫做坐姿不正，可能你的脊椎骨呢就受伤了。那如果你想让自己呢坐的时候呢啊，我们古人说坐有坐相嘛，对不对？哎，但是呢我觉得形象呢其次，最重要是健康。你怎么样让自己呢，如果真的要久坐，那又想锻炼一下怎么办呢？就是呢坐着的时候双腿并拢，这样呢第一可以锻炼你的腹肌，第二可以锻炼你的臀部，第三可以锻炼你的大腿啊，腿部特别是大腿。那当我们随意坐着的时候呢，我们的两腿的膝盖呢通常是向外张开的，那很自然嘛，因为你的大腿就坐在这个椅子上，很自然两个膝盖就是张开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腿并起来，就会感到呢我们的肚子自然呢多了一股向内缩的力量。那我们坐着，我们的重心呢会放在哪呢？我们一般会放在我们的脊椎上，我们的腹部，那还有我们的背部。但是呢，如果我们瘫在那呢，那我们的力量呢很多时候呢就放在臀部跟脊椎，我们的腰部，我们的腹部呢就还有背部呢就会放松，那我们的盆骨呢也会倾斜。所以呢久坐的人往往会怎么样，肚子凸起来，臀部变大，腰部赘肉松松垮垮。当我们双腿并拢的时候，哇，我们的腹部就会施压压力了，因为你双腿并拢嘛。这个时候可以锻炼我们无力的腹部，我们还有这个松掉的背部，时间长了我们整个体态也会变好了，知道吗？
但是女士这个会方便一点，男士这样并拢呢可能不太方便。
谁叫你要并拢那么长的时间呢？大概并拢个两分钟，时不时譬如说呢，哎，二十分钟并拢个两分钟，然后呢再个二十分钟又并拢个两分钟，那想到的时候就并拢一下，大概维持30秒
上。女士比较方便，男士没那么方便，我已经说了嘛。
好，请大家呢自己呢自行呢去试试看嘛，是不是真的不方便呢？那真的是可以，你可以呢就是试试那两只脚不要那么摊开嘛。这是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很好坐着运动的好机会，也是一个好诀窍。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 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在圣经新约中，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是一个很好的模范。虽然提摩太是他唯一的儿子，但他仍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让提摩太跟随保罗四处传道。当日的教会一般说来都不甚认识他，但他对福音广传却有着很大的贡献。今天我们除了要感谢天父赐下一众的属灵先贤为福音打拼之外，也应该感谢一众从昔日到今日，纵使不为人所熟知，但同样致力传扬福音的基督徒。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 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欢迎欢迎，刚才没有被文慧点名的请举手。哎，看不见，那请冒泡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
啊。葛华杰立刻举手说我
好。早上好，葛华杰。梅儿早上好，还有幸福一号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1:5，就是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讲的呢是提摩太的属灵的儿子提摩，不是
提摩太的属灵的儿子。
我讲的太快，
是谁呢？
口误啊，刚才脑误。
他属灵的八的属灵的儿子啊。
对对对，谢谢万峰老师帮我兜回来了。说的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哎，这节经文怎么让我想到万峰老师呢？
怎么就是信三代吗？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你们经常就觉得哎呀，因为呢我的那个外婆很好，我妈也很好，等于我要很好、哦、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来的。
嗯，没有啊，没有啊，保罗没有这个意思啊，你为什么要误解保罗呢？
他就是看到他、
没有
外婆，然后看到他妈、
啊、
然后就看到他咯。
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提摩太也很好啊，所以呢保罗才嘱咐提摩太嘛，你已经有这么好的榜样在你的前面了，你也是呢这么好的，所以呢你要继续的往前行啊，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嘛，那么要担负起呢牧养教会的责任啊，对这个年轻小伙子来讲呢的确呢是有一些压力，还有他的师父是鼎鼎大名的
神学家。
对了
对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很多时候呢对于外人来说呢、他们是很期望我们呢能够继承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父辈、就可以呢一代又一代这个信仰传承下去。但是呢我发现更大的情况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信 N 代呢就很容易离弃信仰，因为发现那个是父母的信仰、而不是我的信仰。
所以这个就是父母或者是长辈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在你孩子小的时候呢
还能改的时候，
不是能不能改。我从来都觉得呢上帝工作，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神的话绝对能够进入你的心里。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你以为他不懂吗？但是呢他就是那么单纯的相信，对不对？那你说到呢这个信仰的传承，其实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呢父母的身教重于言教。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则新闻啊，在微博热搜第一个是什么呢？就讲到有一个警号重启024596，警号重启
那什么，
说的是你不知道什么叫警号重启，或者是因为呢在公安系统里头啊，如果呢譬如说父亲他当年殉职了，或者是他的甚至有些可能是母亲，如果在公安系统，那么他的孩子呢几年之后啊，他也进入了警戒，那他可以呢选择就是用回他的父亲啊，或者是母亲啊 他的那个警号。那么今天早上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好多人都好感动，是在海南三亚。那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啊英雄就是陈华烈，他的警号重启了，因为他在2001年他在围捕呢就是那个通缉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牺牲了。时隔23年，陈华的警号就由他的女儿陈颖继承，所以他的警号是024596，欢迎归队。那我就在想，哇，我们的这个天国也是如此啊，欢迎啊！你想想看，欢迎你的孩子，他能够呢重生得救，他能够呢回归神的国度，他能够呢进入基督精兵的行列，多美的事情。
嗯，对，所以呢就是一代又一代呢，这个是不经常看得见的，以前可能是比较看得见，以前的那些老外啊、
嗯、
姓是什么史密斯，就是也是信这个打工、
啊、
不是啊，不是宣教士，他们是打铁的，史密斯啊 Smith 啊，就是打铁的、
嗯、
所以他们一代又一代一代的打铁，好像耶稣他跟他爸都是木匠那样
啊，
这样可以一代一代的传。
那是职业的传承，但我觉得呢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那对基督徒来讲更重要的，再进一步重要的是信仰的传承。好，很多人冒泡说没有点到他，嗯，江江好久不见啊，然后荷花根，哎呀，嗯，你好像现在比较少冒泡了，对不对？邦利也出现了，另外还有谁呢？还有谁说他很久不见，然后我们没有点到他的名呢？哎，德林，好了，先停在这。哎，文华弟兄啊，他也说没有点到他。好了，先停在这，因为我们要一起呢来学习了赞美的学校，哎，利百佳老师第三讲。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看见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不论你是什么年代，一起来大声敬拜。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好诉说神的美德。大家记得我们被造是为了赞美上帝吗？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3章里面出来的，18到21节，我给大家念一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在这个经文中看到，我们被造是为了赞美上帝，这不是出于上帝的自私，乃是因为神最了解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可以亲近神，关注神的属性，我们的信心被提升，生命状态会改变。而且这样的赞美让我们跟神建立永远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西西家王的故事来去了解一下我们赞美神和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列王记下18章1到7节里面描述的是西西家王，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王。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就比较长，所以把核心的部分给大家分享。犹大王 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像，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像烧香。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想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通过这个经，我们看到西西家王是效法大卫，并且专靠耶和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的。然后因为他决定不侍奉亚述王呢，成为亚述王的敌人，所以亚述王决定攻击犹大，并且辱骂耶和华神。所以西西家呢，把辱骂耶和华神的亚述王的信带到耶和华的殿中，展开耶和华面前祷告。从而他经历了耶和华的使者在亚述王营中伤了185000人，并且也犹大城得到保护。那么这个伟大的得胜之后，西西家王生病的，病得要死。这个时候上帝派了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你要准备遗书，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列王记下20章的经文。这边出来的是西西家如何向上帝祷告并且得到医治的故事。西西家王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去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我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5号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仓上，王便痊愈了。那么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呢？西西家王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能活，可是还在祷告。可是祷告的内容里面，他提到他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做的完全的心和诚实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神听到了他的祷告，看到他的眼泪之后，决定医治西西家王。上帝改了他的心意。所以先知还没出城呢，就神的话降临到先知身上。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神，听我们祷告的神，大家阿们吗？虽然西西家王的地上的日子已满，可是上帝确实是给他延长了15年的寿命。这是多么伟大感恩的一件事情呢？在圣经里几处上帝改过他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比如尼尼微城，他向摩西已经定好了的事情，听到摩西的祷告之后改了他的计划。因为神的最终的目的是他爱他的子民，他要保护，他要拯救，这是神的信实，他的爱的他的属性。而且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他很信实的守他的约。大家有没有唱过《开路者》这首歌？我在主日或者赞美或者经常唱，里面提到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可以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去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他会信实的守他的约，所以他会信实的回应我们的祷告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下西西家王得到了医治之后他写的诗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作为以色列的王，专靠耶和华的西西家王，他平时肯定是敬拜上帝、赞美神，向耶和华的殿中赞美的。可是他从死亡的边缘中被神拯救过来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他的诗歌跟以前就不一样了。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38章里面9到20节也有点长哈，所以我也重要的部分给大家念一下。38章9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人的居民不再见面。”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可说什么呢？我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西西家王是25岁登基，在耶路撒冷做完29年。那么这29年中15年是被神延长的，那么他生病的时间应该是登基之后14年，相当于他39岁的时候生病了，快要死。所以他写的这个诗歌里面，我在中年要进入阴间，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已经超过39岁了哈。如果你真的这个年龄要去世，那就很舍不得嘛，很多。那么他在这个诗歌里面写出他得病时的身体的痛苦，心中的苦是怎样的，也写提到了他经历了神的赦免和神的医治。所以他后面说，只有活人必要称谢你。这里的称谢的原文是感恩和赞美的意思。大家能看出来吗？他得到了神的15年的生命的延长之后，他的赞美变得非常非常有热情，说只有活人你必须要称谢你，像我一样。这个赞美呢，非常有生命力，很有热情的赞美。而且他劝勉父亲，作为父母的，你必使儿女知道神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其实是赞美和生命是非常有紧密的关系。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神越多，觉得我们的信仰生活更多是真实的，更多经历神的话，我们的赞美也变得更有热情，更活生生的那种感受。大家目前赞美的状态是怎样呢？是不是每天有平淡的生活，平淡的赞美，习惯性的去教会吗？如果你有每天能经历神，生活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的话，赞美就不一样了。我鼓励大家在上帝面前像西西家王一样，能够恳切的祷告，求神的帮助，求上帝给你能够面对每天生活的压力和困难的智慧，胜过的一些内在的力量，可以持续的祷告，求神给你勇气和心智。然后你经历神越多，你会发现你的赞美的生命就不一样了。然后我看过有一个视频是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机器，这个是把植物里的植物的波浪变成音乐声音的那样的研究的视频。 他们把这个机器放在所有的植物或者是一些树花的叶子上面，然后通过叶子里面的一些水的波动来捕捉到一些声音和音高，做出来的声音发现每一个植物花和树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它发出来的律动和声波都是不一样，每一个植物都有独特的自己的声音。然后发现死的植物呢，已经死掉了的植物呢，它没有任何的声音，一旦有活着的植物都有声音。这证明是什么呢？其实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所有的神所创造的一切，它是里面都有能够发出来声音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不怀疑耶稣说，如果你们不赞美上帝的话，上帝会举起石头来赞美神，我觉得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作为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谢神的理由。大家有没有唱过一万个理由？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有更多发现感恩的事情的眼光，然后生命中有更多的经历神，捕捉到感恩的内容，来时时刻刻赞美上帝。好吧，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
好，刚刚你听过的是利百佳老师唱出的歌曲啊，他还讲还唱那个，哇，真的好累，好厉害。
我以为你要说好厉害，结果万峰老师说的是好累。
如果那个教会中的瓦器我讲完再唱，那就
我们期待啊，第二集的教会中的瓦器，万峰老师可以亲自呢，
我派 AI 来唱。
好了，可以了，听听你的作品也不错啊。那现在早上时间8:09，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7:30到8:30的早晨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那么今天9月4号星期三，有万峰弟兄还有文慧在这里。你就是要跟我对着来是吗？好，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啊。那我们呢就跟着呢利百佳老师来学习赞美，对不对？利百佳老师呢是要带领我们呢来赞美我们的神。
对啊，所以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夸夸群嘛，所以每天就是给神赞美赞美赞美。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喜欢你这句话啊。我们教会呢就是神的夸夸群，我们呢是神的夸夸队伍。那
你是不是想做条广告了已经？
哎，对呀、啊。好，那告诉大家，我们星期一不是说了吗，赞美有赞美的效应啊，一句真诚的赞美呢可以带给别人持续5天的快乐。
最惨就是我经常找不着一些要真诚赞美的那个话赞美，所以他们就觉得我虚伪。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找不着呢真诚赞美别人的话，是对方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
还有我说什么真诚的别人都觉得我虚伪，例如我说文文老师真的很爱我们呢，没人信我，虽然他真的是这样。
大家信不信呢？文慧很爱大家，大家信不信？来，赶快在第五空间冒个泡，你信不信？
让万峰，我信啊！
让万峰老师说说。
那你有没有5天的快乐呢？然后你就骂我了，开始。
有啊，我有5天的快乐啊！你看，让万峰老师看看他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他讲的是真的事情，但是呢，他的态度不真诚。那我告诉大家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实在呢。找不出真诚的赞美，问题不是出在对方，是出于自己。例如呢，我们会想，好像万峰老师说的，我称赞他，他听起来会真的觉得我是真心的吗？我这样的称赞是不是到位呢？诶，我这样的称赞合不合时宜呢？哇，我们有很多呢，所谓的表现焦虑。那，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告诉大家，接收赞美的人啊，他真正在意的是你给他那份温暖，你给他的那份善意，你给他的那份友善，而不是呢，哎，你赞美他的时候，他去追究你刚才的用词遣字有问题。
对，你骂他的时候，他就会追究，看你每个字怎么说。
对，但是你赞美他的时候，他是全部都接受的，你要知道。
所以耶稣就这样说，把炭火堆在别人头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就中招了，被彩虹屁。
嗯，那我就说了，刚才我还呢在批评呢我们的万峰老师。
对呀、啊，你为啥不赞美我呢？
他呢每次都用那个拎着两桶大大的冰水啊，冷水往别人头上浇，我就告诉他，你要
学习，我帮你降温呢。
我就告诉他，你要学习学习用炭火堆在别人头上，而不是
用冰水。就是你经常脑袋一热，所以我替你降温平衡起来。
那我告诉你，真诚有一些例子。譬如说呢，这个如果你愿意多笑笑，其实你有个漂亮的脸蛋，这样呢，虽然很真诚，但是不是可以这样赞美呢？如果你愿意多笑笑，其实你很漂亮，
那就不真诚了，你就加了一个条件，
你加了一个但书。
对
啊，所以真诚呢，
但是用来骂人的嘛，通常呢都说啊，你工作呢表现真的很好，但是那个才是问题嘛，
因为你的重点在后边那个，
对啊，
对对，
前面那个不重要。
对，还有呢，情境很重要。例如呢，在工作上专业的场合，你就不要随意的去称赞一个同事外貌的漂亮，你应该赞赏他的什么？他的工作表现，他的专业能力，
有一些专业的就是花瓶嘛。
哦，
例如我负责，
哎，他很贴心啊，
开门口的。
他就算是花瓶，他的花瓶也有他花瓶的专业能力嘛，对不对？
对啊，专业花瓶。
对，例如他如果是花瓶，一定是做招待的，在门口迎宾的，那你可以称赞他迎宾的那个能力，他的那个亲切，而不是只说，哎，你今天衣服穿得很好看，这样的赞美呢，大概只维续
这个就是赞美他的选择嘛。第一，第二就是我现在在这里也当个花瓶啊，这个节目明明就是文慧老师所有都说了，
你想当花瓶，
我就是一个花瓶，
你还美得很呢、啊，你不是花瓶啊，你只是一颗
花心男性。
你只是一棵小草，或者是一棵大树，茁壮的大树。
你看，你叫人赞美，你就这样说。
好了，刚才好几个都冒泡说信。信文慧呢是有爱心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呢抛个例子让大家去想想，那是可以呢赞赏外啊别人的外貌，但是你要具体一点，我们这几天已经强调要具体一点，那对孩子的赞美也是如此哦。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不会保护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以前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斥责了他，就连兄弟姐妹在场时都不可以斥责小孩。
为我照顾他，我就要离开，让他知道我的伤害，让他学会如何去爱，他依然想。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他依然像个小女孩。
哎，我看到了清风呢，就是说呢，为宝贝默默祷告啊，默默今年上小学了嘛，对不对？太调皮啦！昨天老师呢就告诉清风，这个默默呢在学校用笔呢乱画同学的书，上课不认真听课，还影响别的同学。哎呀，头大头大，怎么办呢？那其实这个孩子真的呢，他有不同的发展。我也经历过呢，我教的幼儿班的小朋友，那我记得印象深刻，有一个小朋友，我们叫他望海的女儿，因为我们教会呢就在海边，那么窗户呢往外看就是那个海。那这个小孩子呢，小女孩，她呢一上课就坐在那儿，然后就定定的，真的是不说话也不动，就定定的。
所以你赞美她就看着海吗？
没有，我们就给她一个外号叫望海的女儿。但是呢突然呢，哎，到了应该他三岁来，到了五岁的时候，哇，他调皮的不得了，不但呢是到处跑，而且呢老师讲一句他回五句六句，然后呢也会影响别的同学。那后来就知道呢首先呢，因为呢他的父母亲也是基督徒，在家里呢就把所有的圣经故事都已经讲一遍了，
所以他觉得很无聊。
他来到主日学，他就觉得老师你讲的我都听过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发现呢他是智商比较高的，所以呢他会觉得这个教室老师这样教好闷啊。还有呢其他的小朋友可能比他小一点，因为他已经长到五岁了嘛，那其他小朋友是三岁到四岁，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就容许他，其实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就给他当个小助教吗？
对，小助教。还有就是呢中间譬如说本来呢是十分钟才休息，那我们就缩短到八分钟。还有呢我们呢就是尽量呢设计譬如说呢问题，那让他呢协助老师，还有呢多发一点问题让他去去想。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真的要找时间，每一次上课我上课完我们都要找时间告诉他今天你上课哪里做得很好，给他有一些回应哦，他就知道了。哎，我今天譬如说帮老师做事，我今天坐在那儿呢不说话很乖的守了秩序八分钟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
要求很低耶，才八分钟。
没有，就是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呢这个是针对老师。那家长呢，前阵子呢我们有一个小孩也是很调皮像默默这样的会影响其他的孩子，那我们就跟家长说你要每天花个五分钟，不多，五分钟到十分钟，就是呢把孩子呢叫到你身边，你跟他一起那跟他聊聊天问问他为什么在主日学会这样跑来跑去。他父母说他在学校也是在地上打滚，那我们就要让父母呢跟他聊聊天慢慢的问这些原因。所以孩子呢 是可以告诉你的，但是你要花时间。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咱们的夸夸群来了，这个礼拜呢要赞美神的圣洁。
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那44到45节呢，在吕正中圣经译本是这样说的。万峰老师来读出来吧。
因为我永恒主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要洁净自己为圣，而成圣别。那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总不可因爬在地上的任何滋生动物而使自己不洁净，因为我永恒主是领你们出埃及地上来，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圣别，因为我是圣别。什么是圣别呢？
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在利未记里面呢，洁净和不洁净这个字词合起来呢，一共出现过130次，所以可以看到呢，以色列民呢要在生活上呢保持圣洁、保持洁净的重要性。那以色列民呢要确保自己在敬拜、生活以及道德上呢不沾染污秽，避免成为不洁净的。那在生活上呢，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要由食物开始。神耐心地教导以色列人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又是不洁净的，目的就是要让呢属于神的子民从每天饮食的洁净做起，和不敬虔的外邦人呢区分出来。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猪肉不能吃除了鱼以外的海鲜不能吃，我们全中国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洁净了。如果按圣经，
那是旧约的时候哈。那在十一章的44到45节，上帝重复了两次说呢，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相信呢是上帝是希望子民留心聆听，并且呢用心的记住。神呢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拥有圣洁的生命。这不是每个星期天呢分别为圣参加这个宗教仪式或者是呢宗教活动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每一天，不论是在饮食上，或者是各种大小事情上，或者是思想行为上，学习呢寻求神的心意，懂得分辨。那并且呢要定义分辨之后要去做选择，选择圣洁，不被这个世俗污染，持续的过一个圣洁生活。那这是维持跟上帝良好关系的秘诀。
这个也是跟神去同步了。如果用圣经来说，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将他的圣洁放在我们中间。我们终有一天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也是进入神的圣洁里头。
对，
就是那个也是同行同在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想想啊，怎样从每天的饮食开始不吃猪肉吗？不吃海鲜吗？从而在生活里头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
来自于呢李姊妹，奶奶带着4个小孙子宝贝来背京剧了。
早上好，公会老子，天天老子，早上好。
哇，很喜乐，早上。
对，好开心啊，宝贝们要上课了，开学了，今天抓住尾巴来背京剧，好棒哦。来，老大。
老大第一个，天天讲的老子好。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阿们
阿们。哇，然后老
二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好，再来老三。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好棒啊！好，最小的。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哇，
阿妈啊，李姊妹，帮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呢，帮我们抱抱呢。4个小宝贝，然后在他们的脸颊上呢，亲一下，哎，说是天成老师、文慧老师给他们的奖励。
对，奖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为弟兄姊妹祷告。特别今天纪念江江啊，她跟丈夫呢就面对一些沟通的问题，特别觉得丈夫呢就是很多时候呢不反省、不认错、不悔改。主啊，就求你帮助她，真的放低对很多丈夫很多很多的要求。有些时候真的这个是神创造的，我们也不知道，有些时候不代表他对，但是我们要学习宽恕。请你去帮助他去面对跟家人的关系，真的要好好在你面前两个人可以找回起初相爱的初心。我们也为以马的女儿来祷告，她不想去上学，离不开家人，也纪念这个清风校的女儿默默，也是在学校里头面对一些的情况，特别对于其他同学里头有一些影响。就请你帮助孩子们在每一个在面对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有他的困难，都可能面对他们的一些的学习成长的那个旅程很艰难，但是这个他们一定要走的路，就请你帮助他们与他们同行。我们也纪念了昨天的特大的车祸，
在泰安，
在泰安有几位的孩子11个死亡，还有很多重伤的，就请你也纪念他们跟他们的家人怎样去面对这个的转变，请你与他们同在。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顺服神，
只为了
就能找到心灵真正的自由。
但就算这城市再寒凉再冷漠，你心头那捧雪也依然要温热，再残破中的魂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顺服神，能够找到心灵真正最大的自由。我知道有的时候很难做选择，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呢，好好的靠着神分辨，然后做出选择。
对，顺服我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台风是去海南，不是去江南，
华南。
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心。